您现在收听的是《素书异闻录》。Hello， 大家好，我是素书。今天这一集算是异闻录的第一集零集试播集，要来谈的是关于我是谁跟这个 podcast 系列未来都会是些什么样的内容。我上次在 Twitter 上说我要录 podcast 是什么时候啊？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没关系，总之我很努力的在这个礼拜把这个 podcast 录完了。大家一定要原谅我，因为我其实已经很努力了。在 Hello， 大家好，我是素书这句话，我已经至少录了有100次啊。总之我第一句话没有吃螺丝，我接下来也会尽量不吃螺丝。如果我吃螺丝的话，拜托大家就原谅我吧。我已经尽力了。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常听广播跟广播剧啊、音乐剧啊。这边跟大家安利一下，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文豪野犬》啊，或是《网球王子》啊之类的动漫型网络广播剧。这些广播剧呢，都是有原声优主义，非常非常适合拿来练你平常根本用不到的英文听力哦。学生时期，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也在认真考虑去上那什么华视的配音班当声优，但我觉得声优真的很厉害。他们可以一个人分饰多角，然后每个角色他的声音的感情啊、语调啊、高低起伏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超级厉害。而且他们都很会唱歌，所以至于为什么我没有选择，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我开这个 podcast 主要是我自己本身想要找个平台来分享一下自己经历，或者是大家经历过我们都深有同感的各种奇人异事啊、职场怪谈、推荐的书或电影之类的。毕竟 Twitter 有限字数嘛，140字，想讲的都讲不完。虽然我觉得可能这平台不会有什么营养啊，不，我自己的 Podcast 频道不会有什么营养，毕竟我也不是心灵成长大师啊，或者是业界大佬，但是还是希望能带给各位听众跟我自己一段舒压的空闲时间，大家可以放空脑袋听我讲讲话聊聊天，心情不好的话可以来吸收一下负能量，负负得正嘛，听完就觉得自己会变开朗也说不定啊。毕竟上班有时候心情不好，说不定你看到我或是听到我的故事，你就会觉得诶，好像也没那么糟，这样子也是不错啦。啊，睡不着也可以听啊，当催眠也不错嘛。我自己就常常睡不着，如果有人能让我睡着的话，我也会很感谢他。所以如果我能让你睡着的话，我也会觉得蛮荣幸的。当然如果能够因为这个让我有一点业外收入就会更好啦，不过不期不待不受伤害啦，目前应该会暂时规划双周一集，未来会不会有变化就再看咯，毕竟设计师脱稿是正常的嘛。不对，没有，大家请忽略刚刚那句话，我应该把它剪掉，对不对？总之拜托大家就订阅一下，帮我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咯。那这边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是念大学，我大学是念视觉传达的，毕业后又在资讯业做了5年，目前的工作是产品设计师。因为从来没有自己录过广播节目，手边能录音的器材其实就只有之前打《魔物猎人》用的那个 PS4 Sony 耳机，所以如果啊我有吃螺丝啊、鬼打墙啊，录音中突然间有飞机、垃圾车、室友跟猫的声音，就拜托大家原谅我吧，我已经尽力了，不然赞助我来个工商也可以啦，你们可以听到我音质更好的声音哦。诶，这样会不会太明显？其实我有想过要不要买一支比较好一点的麦克风，不过大家知道我现在手头有点紧啊，真的很紧， 可能我还要再研究一下什么样的麦克风适合我。那回到这里，这个 podcast 的重心主要应该会放在闲聊跟分享，讲的都会是一些尝试性的，不会有很多的，应该说不会有什么太厉害的东西啦。推特上的皆さん应该有看过我上一份工作，各种情绪抱怨飙脏话应该都看到眼睛长针眼了吧。对不起，我和你们去看眼科。未来我会把完整的职场山海经放在这边给大家听来笑笑。至于为什么我要在修罗场做到五年还不离职的原因，故事讲起来可能有点太长，不过可以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去年发生的事。2019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一年。在去年六月下旬，我依然因为一些状况被迫跑侦查庭告人，我失去了我整整一个月多的薪水，其实是蛮严重的。到八月情人节当天，我跟交往三年多的男朋友分手，年底从做了五年的公司离职，顺便搬离住了二十几年的家。短短几个月，我的人生仿佛急转弯一样，什么都变了，都不一样。这种感觉老实说特别好，真的特别好，没骗你。其实我从25岁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慢慢感受到人生似乎走到了一个瓶颈，就是那个阶段的瓶颈，不管是工作啊、感情啊、家庭那些那方面。像是从很久以前我就一直很想搬离家里，远离我妈的臀部屁股眼不见为净，可是我的工作在家里附近，真的超级近，可能走路很快就到，甚至讲白一点就是走路十分钟内会到，找不到合适不会被以死相逼的借口搬出去。刚好这时候又跟男朋友分手，先不说理由很烂，让我自尊心有点小受伤，但是总之我也花了一段时间问问自己，发自内心的肯定，我应该是绝对不愿意跟他结婚的，所以其实理由也不重要。我能理解他有他的包袱，他有他家庭的包袱，他需要的角色跟我对我自己的人生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室友可以见证，我是连自己都养不好的生活技能废柴。我可能这人生中如果没有外送的话，会灰白一半吧。因为我连走出去巷口买个 7 我都觉得有点远。哎，不过总之，虽然我现在说的很潇洒，很看得开，分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我的情绪是特别糟糕的。偏偏这时候公司又来了一个奇葩的北极星人，成天就出包赖给别人收，不然就是整天在我隔壁讲一些53。因为有业务关系，我的职务必须天天跟他对到，天天我想避都避不开。我也不想跟他吵，在职场上闹情绪会显得你很不专业，很像小朋友。不过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完全找不到任何优点的同事？我说真的，完全找不到。我已经花了很久的时间去反省，他是不是有什么优点是我可以向他学习的？我告诉你，从头到脚没有。跟大家说，这种《聊斋》的故事里才会出现的奇葩，我出社会以来就只遇过这么一个。下一集我会跟大家说说他的故事。总之，去年下半年我同时间负债啊、官司啊、分手啊、工作不顺啊，短短几个月好像被命运组合双打。那时候我每天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里面那个人好像很陌生耶。为什么这样的人生是我要的吗？我一定做错了什么？那段时间 面对失去这件事真的蛮痛苦的，不只是失恋，是失去。不管是失去金钱啊，瞬间负债，还是从长期的亲密关系中分离出来，那个时候连做梦都会哭醒，面对电脑，脑袋里想着工作，眼睛不小心的时候就会飙出一两滴泪，这时候还要偷偷擦掉，怕被同事看到异样。然后这时候下班还要再应付家里，晚上发完推讨拍之后，偷偷躲在房间抱着被子，偷偷掉眼泪，还不能哭出声，觉得自己超委屈，超可怜。我负债了，失恋了，还一边哭出来给猫以外的人听到，都不允许。那你知道，我哭出来让我妈听到，我妈一定会跟我说，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一定是你做错了才会遇到这种结果。对，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人生的反射性动作。现在想起来就是，其实现在再来一次，我应该也是会如此。我没办法给大家看到我自己脆弱的那一面。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会自己躲起来，就像蜗牛躲在壳里，但是我还会爬到别人找不到的地方，直到我觉得喂，我安全了，我康复了，我才会再冒出来。总之，为了缓解那段时间失去的痛苦，我终于开始认真的重新审视自己，无论是从专业技能啊、职业生涯，还是从私人生活方面，我开始认真检视自己的手牌。对于我目标的理想生活，什么是可以删除的、不需要的？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事情是我现在不去做，以后绝对会后悔的？坦白说，我那个时候最想要的竟然不是加薪，是假日跟平日不用陪北齐加班，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回想起来都觉得自己是不是忍者神龟。你知道，资讯业里面其实阿D是有很大的权力，跟他反正他讲话最大声。通常我自己的工作做完之后就会帮忙处理他们的，这我也能理解，也习惯了。如果我跟阿D的交情好，老实讲帮他写写报告啊，还是帮他测测 QA 啊，传传 API， 其实都不是太过分的事。对我来说啊，因为我还是能够在正常的时间上下班，我就觉得反正就是我能做就做嘛。但是老板竟然开口要我去带北齐新人。好，我觉得一开始叫他北齐新人是大家都会觉得我超针对他，没错，我就针对他。你知道，东西给了，该交的也交了，但他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他切板的时候啊，永远都不照着设计稿切，弹出框右上角的叉。各位观众，公家机关的窗口他没有那个叉，他不知道要怎么把弹出视窗关掉，所以弹出视窗上面右上角的叉是客户需求哦。然后竟然我还要去特别上报老板，请老板去跟他沟通，他才要把那个叉给我加上去。在这中间，我被夹在抱怨的客户窗口啊，跟他之间一直跟人家客户道歉、道歉、再道歉，下跪、下跪、再下跪，或者是他擅自改变形式，就通常也会改变流程，像是登录的流程啊之类的，老板就会跑来问这东西怎么会长成这样，这个东西怎么会在这里？好嘞，怪我咯，我怎么知道他眼睛为什么这么大个？啊，还有，本来要去提案啊 ，PM 早上九点，我们是九点半的会，早上九点突然敲过来说自己肚子痛不能去，让我自己拿着北齐昨天切好的成品去给客户验收。我一打开档案，腿都软了。没有任何一个物件 DIV 在正确的位置上，整个页面都像被土石流冲过一样。哇塞，这种东西拿出去了，不只是会被钉在墙上，我可能会绑在客户门口烧哦。 我只能拿原本的设计稿去过，然后还要解释跟客户解释说，因为叭叭叭，所以叭叭叭，我们现在没办法给你看或本档的 HTML， 我们现在只能先看设计稿哦之类的。反正动不动就要为了跟客户窗口，然后谈道歉，因为为了为什么跟我们当初谈好的样式、项目、流程不一样？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总之，简直他妈的就像在整我。更不用说对方啊，对，就是那个北齐，整天嘴巴里不干不净，对天对地还专门怼我。我想是因为老板叫我带他，变成他做错什么事，我就得去告诉他什么事情不能这样做，他很不爽啊。同事因为不用跟他对到，整天都在旁边风凉话，然后跟他对到的时候在那边气噗噗，反正诸如此类的，搞得我每天都在心里默念大悲咒，然后开始怀疑我到底是做错什么，还是是我错了吗之类的。你知道如此的生活我忍了整整两个月，那时候我每天都在恐惧自己会失去理智，上社会新闻头条，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到自己杀掉他，手掐在他脖子上，然后用力的把他掐死。哦，对不起，我有点失控。我的室友跟我认识也快不十年了吧，他可以见证我是一个其实很少在生气的人，基本上我很难被激怒，因为在生气的时候我通常理智是会压在情绪上面的。但是你知道北七跟我妈一样，他们都是专业的，我每天被他气到心脏都觉得在痛，心脏在绞痛，你知道，就是真的是气到啊，我有高血压我应该当场就发作，然后那种心脏在绞痛的愤怒已经完全压过我对失恋的心痛啊，也压过我要打官司的腿上。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带着满腔的杀意在上班，整个人煞气超级重。最自我怀疑的是我做错什么啊，要跟这种烂咖在同一间公司上班，到底我可以想办法弄走他，但是我为什么要为他花这么大的心思？有这个时间我去学动效的 JS 怎么写，去追剧，去看漫画，去看小说，不好吗？帅哥不香吗？为什么我要每天花心力收他的烂摊子，还要想着怎么样才能教他切出来的板达到客户的要求跟美感水准？为什么我要跟这种人纠缠不清啊？那时候我每天都这样陷入自我怀疑。还好这时候得知我欠过人情的那个人因病休养离职了，这代表他的案子我可以放下了，即使对财务负债还叫贸然离职好吗感到有点疑惑跟恐惧。但是在愤怒的驱使下，我还是开了履历，花了点时间找到新的工作，也在室友的慷慨帮助下搬了家，一切都成功的不可思议。这些环节只要有失误，其实我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总之北七的种种奇葩事迹完全值得我为他做一集特辑，毕竟我人生真的只遇过这么一个奇葩。想听的朋友们记得订阅我哟，或者是你不想听我嘚瑟他，你可以跳过下一集，你还是可以订阅我哟。欸，这样说会不会很烦？说起来我自己很感谢，非常感谢室友在这个低潮期给予我的诸多帮助，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实质上的，真的真的很感谢他。这种感激用语言或文字表达都有点太过苍白，但是如果不是他的帮忙，我现在状况应该会更差，所以必须再一次的感谢他，真的非常谢谢你。那个时候我负债负到，大家应该都知道，那时候我真的超穷，穷到要靠无框行动推荐的 7 礼券，我靠了那几张礼券活了整整一个月，没有任何现金的生活，连买一盒蛋都是要叹气啊！天哪，自己现在买不起耶，真的是穷到这样子。我吃了整整一个月的泡面，可能连泡面都买不起，我还是自己煮的。总之非常感谢当初使用我无框行动推荐码的推友们， 亲，你们都是我的天使，真的真的很感谢你们。总之我觉得从我分手离职离家这几个像是连环性的组合，感觉就是从我原本的生活中完全的脱离出来。我现在的生活跟我以前是我现在是我很久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家里或者是离开那个工作分手之后我会是什么样子。在这之前其实我感受到的更多是恐惧，非常的恐惧。我不明白当我脱离了这些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可是如果你有像我遇到像我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会建议你还是可以去跨越它看看，因为人生其实是很漫长的，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在这个位置或者是换了另外一个位置之后你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如果你不去尝试的话，你永远不会看到另外一个你。当你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一直去勉强自己或者是想要改变这个环境。然后环境有时候跟里面的人啊因果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如果你在这里不受欢迎没有关系，如果你在这里受了委屈其实也没有关系，你换到另外一个环境嘛。他以前那些大人的书籍里面都会说逃避是不好的，狗屁，其实没有太大的，应该说你要想清楚你逃避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像我逃避的，我很确定我没办法改变它，因为那个环境，当你没办法改变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也不用真的勉强去改变它，你可以改变你自己，改变自己是一个最快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觉得你遇到困境的话，你不妨去试试看改变你现在所处的位置，或者是想想看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舍弃的，或者是你想要的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这个答案其实可能或许没有你原本想的这么困难，那个恐惧其实或许也没有这么的让人害怕，它或许只是一个我们生活中对你害怕的事物的一个幻影。只要你愿意去面对它，或者是你就闭着眼睛冲上去，它其实搞不好就只是一团烟而已。总之我想分享的事情应该主要就会是这个在这集啦。那么今天就先这样，各位听众朋友要是对这个频道有兴趣的话，记得帮我按一下订阅收听，有什么特别想听的话题也可以私讯我，说不定就是下下一集的话题之一了。毕竟下集的话题已经决定是我奇葩的前同事专辑特辑 Dust 他。那我们下下周见，拜拜。